掌握历史，了解社会，学习文化，走入美国。
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走入美国节目，我是新田。今天呢，我们来关注在中国发生的白纸革命啊。那么为什么呢？其实这个白纸革命发生在中国，但是目前已经是引发了国际的关注，尤其包括我们在本地啊，那很多人呢都在关注这个事情，甚至呢也在举行一些活动，在声援中国发生的这个民间33年以来，六四民主运动以来呢，是最大的一个民间的抗议活动。那么今天是采访了两位嘉宾啊，他们呢都分享独到的见解，尤其是从亲身经历来分析目前中国的局势。好的，那么我们稍微回放一下，连日以来，从上海、成都到新疆乌鲁木齐，从南京到北京，中国多个城市和大学都发生了针对反清零抗疫政策的示威活动，就被称为是白纸革命。根据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从11月27号乌鲁木齐居民楼火灾惨案之后，追踪到在中国至少有22个主要城市爆发40多起公众抗议，那么事实上可能会更多。人们的抗议诉求呢，从要求解封发展到要求政治自由，甚至要共产党下台。那这是1964以来中国民间最广泛的民众抗议活动，也是33年以来中共面对的最大的政治危机。那么中共当局目前也开始有所反应，有的地区已经出动警察驻守盘查行人，甚至传出已经有人被捕，有些高校已经是提前开通返乡专线，要学生回家先过年。然后呢，也有传出会秋后算账，传唤可能参与者做笔录，也有传出消息北京、广州开始放松防疫政策了。那么白纸革命开始于中国的大学，蔓延到全世界，目前国内是依然有学生不怕中共抓捕继续抗争，而海外的留学生更是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和规模自动自发的声援国内民众的抗议。他们从举起白纸呐喊，不要不做核酸要吃饭，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封控要自由，到提出明确的口号共产党下台。根据不完全统计呢，截止到11月30号，北美地区的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伯克利等10所大学6个地点，包括中共使馆，还有像欧洲地区的牛津大学等4所大学20个地点，以及亚太地区香港大学等3所大学7个地点，都举办了声援活动。那么白纸革命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在中国爆发，并且蔓延这么快？中共究竟会如何来应对呢？会不会重演六四镇压的惨剧？那这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组织的白纸革命能否进行下去，而中国民众想要达成他们的诉求，最关键的因素又是什么呢？今天呢，针对这些问题采访了两位嘉宾，他们从自己在中国曾经的亲身经历来分享他们独到的见解和观察。那么第一位呢，是著名的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先生，他是来自山东，很多人都知道他哈，目前是住在华盛顿 DC。 他从小自学法律知识，维护当地村民和残疾人士的权益，被媒体是誉为赤脚律师啊。陈光诚曾经入选美国《时代》杂志2006年的时代百大人物，他那时候因为揭露当地政府在一胎化政策下非法堕胎等违反人权的行为，2006年到2010年被当局关进监狱。2012年5月的时候呢，他成功的摆脱了监视，逃离中国，来到了美国。目前呢，他是在威瑟斯庞研究所担任人权问题高级研究员，同时也是美国天主教大学的访问学者兰托斯人权与正义基金会的高级顾问。 第二位嘉宾呢是湾区的资深媒体人陈凯先生，他曾经是人民日报驻深圳记者站的站长，六四时期啊，他是在海南日报担任他的第一任总编辑，因为当时报道六四学运不符合，他其实就是违反了中共所谓要求的口径，被停职审查，被迫流亡美国30多年。好，首先呢，当看到听到国内白纸革命消息的时候，他们两位都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中国沦陷去啊，苦共久矣，老百姓实在是忍无可忍了，不得走上街头了。这个长期以来中共的奴役压榨盘剥，以及现代直接的这种对全国人民实行监狱化的管理，使得温顺的中国老百姓已经是忍无可忍了，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反应。中共这种毫无逻辑的啊，这种夜郎自大似的，就觉得啊，我就是毫无理论的，就像大白说的，我说你阳性你就阳性，真阳性假阳性不重要，他说你阳性就重要了。那你想想，社会到了这样一种程度，没真事可言了，那老百姓继续这样下去，那他能忍受得了吗？最起码的人身自由都没有了。你比如说这个白纸革命，中共把白纸都视为犯罪工具了，那谁家里没有白纸？那你还有安全可言吗？对不对？那你到了这种状况下，你还不反抗，还更待何时呢？对吧？所以说这就是中共越是这样做，使得老百姓就退无可退，那没办法，即使破釜沉舟，大家我想也应该做出反抗。第二点呢，就是说从大家喊出的口号，这个市民喊出共产党下台啊，这才是真正中国人民的声音。也就是说，很多老百姓已经认识到中国问题的最根本所在就是共产党，那这个是有一个是巨大的一个进步。所以怎么说呢，看到这个信息迅速的在全国各地传播开来，各地这个普通民众、大学生等等都做出了不同的反应啊，尤其是在中共爪牙抓人的时候，老百姓能冲上去保护这个勇士，我觉得这一系列举动真的就说明中国很多老百姓他是非常不是善良的。从这一点上来讲，中国一旦结束共产专制独裁在中国这个肆虐，中国的重建的时间，不管是道德还是社会规则，我觉得可能比大家预想的这个阵痛的时间会短，这是我最直观的一些感受。
哎呀，我最大的感受啊，第一个我不能亲身回去啊参加这个运动，和国内的民众在一起啊，这是我一个很大的感受。流亡海外30多年，年纪也大了，是吧？我只能在海外啊尽自己一份很微薄的力量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不能停止呼喊，不能停止呼喊啊。第二个呢，我看见现在的年轻人呐、起来啊，他们喊出这样的口号，是会比当年呐、30多年前我们在的那个时候啊更加提高了思想境界啊，思想境界。这些年轻人恐怕都是六四时候还没有出生的啊，是不是啊？那么也就是30多年了嘛，他们也就是20来岁、30多岁啊，就是六四出生啊，那也就是很小小孩子嘛，是吧？他们对六四啊，由于封锁一无所知啊，但是仍然能够喊出这样一个口号，比当年六四的学生们提出的口号啊更进一步、更高层次啊，我觉得这是中国的一个希望，一个希望。任何时候啊，大多数民众都是浑浑噩噩的，任何时候在浑浑噩噩的民众中会出现一些个啊思想先进者啊勇敢的人啊，会带领这些浑浑噩噩的群众走出他们的浑浑噩噩啊，争取国家这个美好的未来。
关于在最引人关注的这次，就是很多人们是提出了共产党下台的口号，那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电台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走入美国，我是新田。那么关于在中国发生的白纸革命啊，助人的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先生和资深的媒体人陈凯先生呢，在接受新田的采访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他们曾经是对中国失去了希望。
平时在网上看到老百姓的那些这个言论啊，好像还有很多人在支持中共，但是我们现在通过他们的真实反应能够得出一个结论，就是那些都是被中共审查过的一些言论，根本不代表真实的中国人民的声音。所以这次这个市民喊出共产党下台啊，这才是真正中国人民的声音。
我曾经有感到很失望，觉得国内很多小粉红啊太多了，不光是小粉红，老粉红啊，是吧？一天到晚为共产党摇旗呐喊呐、啊，觉得这很糟糕啊，这个情况啊。那这次运动啊，我突然感觉到不是这个情况啊，总有一些先进的人士，总有一些先进人士。那么现在在北京、上海、成都、武汉这些地方啊，带领群众啊，发动白纸革命。我们看到网上的那些个图片呐、啊。啊，有个女孩子戴着手铐啊，拿着个白纸，啊，我真的很感动。这个女孩子大概就是二十来岁嘛，六四没有出生嘛。另外一个，我看到一个画面，我几乎就掉眼泪了。她是在上海，有两个老师，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啊，两个老师，一个男老师，一个女老师，面对前面的一排军警，啊。他们站在那里，他们背后是他自己的学生，这些老师出来保护自己的学生不被军警抓捕。哎呀，我突然看到好像是民国时代的那些个校长啊保护学生啊这个在线呢、啊、是不是啊，这个多年没有出现过了。这些老师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报道都是一个比一个坏呀！啊，专家们呢、啊，都是一个比一个这个为共产党说话啊，甘愿做奴。看见有这么两个老师，啊，站出来，面对军警，保护他自己的学生，不要被军警抓。我作为年长者啊，我都几乎流泪了。这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啊，还有一些有希望的啊。这些人呢、啊，过去啊。这个不断的涌现，就是他们坐牢了，但是没有屈服。在这次运动中又出现这样一些老师，我相信随着运动发展，这样的学生、这样的老师会更多啊！这是中国的希望啊！对中国我很失望，但是看到这些，我又带来希望。
那么目前的白纸运动呢，是给他们两位哈、啊、都带来了对中国的希望。那么听到很多人喊共产党下台的口号，他们认为这意味着什么呢？
很多人战胜恐惧，直接能够喊出共产党下台，那这个和简简单单的说反官倒反腐败很明显是有的质的不同啊，这个是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导致这样一个结果的因素呢，其中有老百姓自身经历这个觉醒，同时有一部分功劳也归结于共产党这个邪恶暴政啊。因为原来我说过，中共最后的一个历史使命就是陪着人民练兵，那这个结束了这个使命，共产党就会被扔进历史的灰烬，扫进垃圾堆。那共产党的这种逼迫，这种反人类的行动，就是会逼迫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就是让他退无可退，不得不奋而反抗，基本上就是朝着这个路在往这个方向上走。
那么陈凯先生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是中国人的这个认识的一大提高啊，一大飞跃。就是他们已经感觉到，就是动态清零也好，还三十年来啊，从什么维权运动啊等等等等啊，反对拆迁啊等等这些的啊，最后的根源呢、啊、是中共的统治啊，已经认识到这个根源了。但是这个口号啊，我是看到从上海喊起来，对不对？还没有在全国的普遍的高呼啊。如果这个口号在全国蔓延开来啊， 上海、北京啊、成都啊、西安、广州什么什么所有的城市，武汉啊，群体响应，一起喊打倒共产党，我觉得那个整个的国民的这个思想啊，就会产生了一个整体的飞跃啊，那是历史性的飞跃啊。我们等待下一步这个口号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啊，这个不要说你停止动态清零就拉倒了，下次还会有另一个招数啊啊，来奴役你啊！你如果不解决中共的问题，不解决这个习近平的问题啊，就是动态清零，他说收了啊，我不搞了啊，可以了，我已经胜利结束了。那么下一步你还是啊，生活在他的掌控之中，你仍然是奴隶。仍然是猪，仍然是狗，是吧？你不是人。中国人想做人的话，没有别的出路啊！不光是要反对一个人、一个动态清零或者某一个中共的政策，而要推翻中国共产党，推翻中共。
那么具体来说，中共究竟会如何来对付这种民间的大规模抗议呢？陈凯怎么看？
运动现在实际上刚刚开始啊，我们还拭目以待，以后发展是怎么样，那么就取决于习近平你做出什么样的这个决定啊，你采取什么样的措施。第一个就是镇压啊，这个把它整个运动扑灭下去啊，把这个火扑灭下去啊，但怎么扑呢我不知道，那么最后走向开枪镇压也许是这样的。第二个呢，就是他宣布啊，动态清零啊结束或者逐步的结束。实际上，他现在啊已经骑虎难下了。现在一下宣明这个事我做错了，失败了，他肯这样做吗？我觉得他也很难，这对他来讲也是个艰难的选择。
那么，人们也在猜测，是不是会重演六四镇压的这种历史这样的一种状况呢？
当年邓小平啊，曾经讲过啊，杀20万人保20年的和平，他做到了啊。也许习近平也会沿着这个思路，杀多少人来保证他的统治的稳固。那么将来啊，中国很可能会有一场啊这个腥风血雨，会产生流血事件，这个不排除的。那么人民怎么办呢？是不是啊？六四啊，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就当这个中共啊派戒严部队，他们端起冲锋枪来啊，扫向人群，开启坦克的碾压和平示威的学生和市民，那个时候啊，民众啊一哄而散，一哄而散啊。那么未来如果真的镇压了怎么办呢？啊，我觉得我也很担心这个情况。也许他真的把镇压下去了，又保了他20年的这个所谓20年的和平。就是20年的统治的稳固，我觉得这一次啊，这个海内外的这个反抗者啊、抗议者啊，应该很好的思考一下，这个未来面对这个如果可能发生的镇压，我们该怎么办？啊，我们怎么办？这个是像过去一样一哄而散啊？那么整个中国又陷入一种六四以后那种这个红色恐怖啊？这之中呢，有重复六次镇压的那种负责啊，还是奋起反抗，奋起反抗。那么现在问题呢是说，怎么反抗啊？没有组织者啊，没有领头人呐、啊。六四有很多学生领袖啊，不怕没有，只要反抗起来，就会有人带头。我们看到成都啊、上海啊这些地方，很多演讲的非常好啊，非常好啊啊。中国不缺乏彭丽发这样的勇士，也不缺乏成都的那个演讲的人，说我们什么都缺乏自由和贫穷啊，叫我们都站住了啊，这个不缺乏这样的一些市民。当一个运动起来啊，自然会有领袖涌现啊。问题是不是要坚持下去，是不是要做啊？我不保证啊，这个白纸革命啊将来一定成功，不保证白纸革命未来带来积极的这个结果，不保证这个白纸革命啊能够达到人民诉求愿望，也许是又一次高潮被镇压下去了，完全有可能。就像海内外的这个民主志士们呐、啊，在这场白纸革命啊，怎么样采取跟过去的89民运啊 有所不同的这个手段，就是用任何的手段，采取任何的形式啊，来推翻中共的暴政啊。那么这次白纸革命已经鲜明地喊出来啊，打倒共产党了。既然你打倒共产党，你就怎么打啊？这个结束中国人民的苦难。
对于白纸革命这样的中国的民间抗议运动，在未来的发展到底关键在哪里，它的意义又在哪里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电台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走入美国，我是新田。关于目前在中国的白纸运动往前的发展，陈光诚先生指出最关键的问题在哪里？
关键的问题是中国人民能不能形成一个这个战略，有战略的去反抗中共，能够组织起来，有步骤的一步步的去实现他们的这种不做奴才做公民这种要求，或者说拒绝被中共继续奴役，建立民主以后能够真正实现中国老百姓自由人权的这种保障。我觉得这个可能都需要从一个长远的角度，有一个有步骤的去实现。比如说这种抗议大家可以通过私下的组织好，是吧？你如果说继续抗议下去，那不能大家一股脑的上啊，一鼓作气带着摔三二姐，所以就是要有步骤。比如说大家白天参加的晚上休息，白天休息的晚上参加，这样的话这种抗议就能有序的进行，就能够不断的进行。那么只要这个东西能持续下去，更多的人，更多的国家这种支持也会马上跟着上来，就像乌克兰刚开始战争状况一样，后来慢慢的这种支持也就少。所以有了时间以后，中国你这种抗议才会真正产生巨大的效果。所以不能简简单单的走上街头然后喊完口号下一步怎么办呢？共产党对不对？要共产党下台，共产党不下台怎么办呢？是不是像你说的封网络，那我们可以组成纠察队，把这个网信办网控中心先占领了再说，对不对？这个不是不可能啊，大家如果做到的话。
那么陈光诚呢还举了一个例子，
我记得是2000年还是99年，我记不太清了这个时间啊。当时临沂有个地方叫画马圈还是画马湾，一个小地方啊，共产党在整个临沂纠集了好这个上千警察啊，去把人那个村子整个围起来啊，围了好几天呢。
当时是为什么原因呢？
啊，当时原因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中共要在那修路，好像这个路本来是路过他们那个村儿，后来中共就改道，就不要再从那走。那这些老百姓就觉得你如果改道的对他们影响比较大，老百姓出来抗议，这个共产党就不是跟人家商量，然后就是打压，然后就从各个乡镇把这派出所的一把手二把手全部调去，出动武警对他们进行打击。这些人也是绝不示弱啊，全村男女老少全部都这个牵着狼狗，拿着各种各样的啊，这个插耙、扫帚、扬长鞭，各种各样的这种工具全上啊。共产党后来把他们的电断了、油断了、气断了，在他村子周围都挖了很深的壕沟啊，试图对他们进行打压。但是这些人绝不妥协，甚至把中共的这个公安抓进去，关到狼狗的笼子里。那最后呢，因为他少数民族嘛，中共还是觉得说民族团结无小事，后来一声令下呢就开始撤退。结果这一撤退，这村民反而追出来啊，把这些公安这个追得狼狈逃窜。当时中共把我带到黑监狱的时候，有一个公安就当着我的面说，哎呀，说我这个脚啊现在又开始疼。我就问他怎么回事啊，怎么又疼？他说不是让画马圈的人给断的啊。我说是什么意思啊？他就说啊，就是那次他被调集去对他们进行非法的打压的时候，最后撤的时候被这村民从后边追的，他们就兵败如山倒，到这样一个劲儿。其实我觉得这种抗议现在也应该从这样一个战略的高度去思考，就是说中共这样一个邪恶政权，他完全不是像甘地啊、像曼德拉所面对的那样一个政权， 中共是集全人类的邪恶于一身的一个魔鬼政权，所以你不要指望他会有任何的道德底线，他一旦抓到机会他一定会报复，他一定会秋后算账。所以我们就是要有步骤有计划的步步为营，取得最终的胜利。用这个习党魁的话说啊，老百姓一旦不高兴那是不好办的，是吧？不能惹老百姓，这个概念它是有的。他即使在说，好像表面上是说给国际社会听的，但他自己也应该意识到，你如果把中国老百姓惹翻了，那是不好办的啊。所以现在我觉得他们脑子里可能考虑的就是这个问题。所以从老百姓的角度讲，我还是觉得大家应该是有备无患，长期的启蒙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在抗疫的过程中怎么做出一些总结，尤其是香港几百万人走上街头，他们的这种有序的抗争有很多经验大家可以借鉴。那么更进一步的就是我们不能仅限于走上街头有序的抗争然后就回去。我觉得既然是谈到了这个共产党下台，那你就已经变成共产党敌人了，你不想把共产党视为敌人，他也会把你视为敌人这个共产党说的非常清楚，只有支持共产党的领导的人才是人民，否则就是敌人。共产党这个在定义里已经非常非常清楚，所以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所以一旦迈出了这一步，那我们就没有回头路，开弓没有回头箭，就得勇往直前，就得不把中共专制机器彻底砸烂，改变中国的专制状态，绝不罢休，必须这样，否则很难避免中共秋后算账。
陈光诚进一步指出，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呢，一定要治本。
中国共产党垄断所有权力，这个状态你改变不了，只要这个状态改变不了，别的东西都很难实现。他即使为了避免这个立即下台，答应你一些条件，你只要还让他掌握到这个权力，那这个权力架构没有制衡，没有制约，他想干什么还继续可以干什么的话，这个东西随时他还可以再拿回去。他可以说啊，那你抗议那么厉害，那我们中共中央临时决定啊，全国解除封控啊，怎么样？可是当大家都回家以后，他过三过五，他在说：“哎呦，那由于疫情卷土重来，我们不得不开始局部的封控，再回来怎么办？从局部再到大部分，你还是没办法解决，对不对？”所以中国的问题，这个我们不光要治标，还要治本。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当然，这个具体做起来呢，有很多细节需要有。去不方便的公开的讲，但是这个思路这个思想必须有，否则很难，很可能要半途而废或者功亏一篑。这个也在很多国家包括中国自己也有很多年的这种斗争经验。这个怎么说呢，当你足够强的时候，当你目标明确方向明确的时候，中共他也不是铁板一块啊，是不是啊？公安也好，这个武警也好，包括中国的军队也好，他们也得思考思考，为什么？为什么走到今天？中共还有没有未来？是不是大势已去了？我是不是要为自己留条后路？我要给中共陪葬吗？我想没有人愿意这样做。所以，但是这前提是你必须让大家觉得跟着你干是有希望的。所以这方面呢就需要做充分的准备，因为既然喊出了共产党下台这个口号，就已经跨出了历史最关键的一步只要跨出了这一步，几乎就没有回头了。这也是正确的一步，中国只有往这个方向走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个没办法回避。
那么这样的抗疫运动没有组织到底会不会成功呢？刚才陈凯先生是谈到这个问题了，那么陈光诚先生怎么看？
什么都有可能，倒退三天，没有人想到中国的这种抗疫会突然的 在全国各地爆发出来，是吧？大家都觉得中国人，你看，叫下来核酸就排着队做核酸，叫做几次就做几次，让你封控在家就老实的在家。大家那个时候大家的言论是怎么想的？不会觉得中国会有这样事情发生，是吧？就像当年苏联突然倒台一样，大家都没有想到啊。华盛顿800多个苏联专家也没想到，可是事情发生了。那么中国现在这个抗疫也是谁也没有想到啊，但是还是发生了。那么还有另外的一些没想到，就是说在老百姓此起彼伏这种抗疫形成潮流形成势头的时候，势不可挡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的其他的事情也有可能，也有可能，是不是共产党某一个人一看共产党大势已去了，树倒猢狲散，然后这些主管警卫的人是不是就会把中南海给清了，给全部抓起来，这个发生的可能性也不是绝对没有。
那么不管白纸革命会走向何方，那么它的历史意义是什么呢？陈凯先生说了他的看法。
这作为历史上啊，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自六四以后啊，所有的这个运动啊，应该看作是六四的延续。这个延续啊，会它的思想啊它的起点呢会越来越高，那这一次就比六四的起点高。为什么提出了打倒习近平，打倒中国共产党啊，是不是啊？即使这次被扑灭下去，完全有可能的啊，可能过几天就没有事了啊镇压下去了啊。即使镇压下去，未来啊在若干个时候还会有另一种事件出现。另一个事件，我相信当下一次这样这个运动出现以后啊，会比白纸运动可能起点会更高啊。直到整个的中国啊走向自由民主啊，结束中国的统治为止啊，这个不会停息的，不过时间会拉长啊。也许我们这个年轻的人我们看不到的，但是后代人呐、啊，他终于会这个看到这样运动。我希望看到中国的一个光明的未来啊，光明未来。那么即使这次运动失败了啊，大家也不要气馁啊。未来肯定是会有新的运动出现啊，因为中共他为了统治啊，他的镇压手段会越来越严厉啊，那么激起的民变呢会越来越多，不定哪一天又有新的事件出现了，那么会比这次事件起点更高，我相信这一条。
陈光诚先生也分享了他想要对中国人说的话。
中国所有罪恶的总根源就是共产党专制体制，那么要解决共产党专制体制问题，就绕不开依附于这个体制奴役中国人民的共产党，那必须解决共产党，也就是说共产党下台，你们已经喊出来了，对吧？所以关键是大家要有这个信心，没有什么不可能啊，自助者天助之，当上天要让中国灭亡的时候，就会借助你我的手来达到这个目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人行好事，莫问前程，必须努力，只有努力别人才有机会帮你，只有努力才有可能成功，不努力连可能都没有。所以只要大家坚持努力，我想国际社会的支持，国内善良人士站起来的人数都会越来越多。那么当这种国内外形势都一边倒的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的时候，共产党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就会成为落水狗，那中国专制就土崩瓦解。所以我们必须往这个方向走。
好的，非常感谢陈光诚先生。
哎，不客气，谢谢朋友们。
人助者自助者人助之，这个确实是陈光诚先生啊，他发自肺腑的话。当时呢，在五月份的时候，我有采访他。他就那时候他是庆祝自己哈，来到美国是10周年呢。那么确实要打破一个，要推翻一个专制独裁的政权啊，听起来不是那么容易。但是从陈光诚先生他自己亲身经历，一个盲人他能够逃脱24小时的监控啊，那从遥远的山东一直能够逃离到美国哈，这个真是他亲身的经历。给大家的 一个怎么说分享吧。那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听了之后有什么样的感触呢？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新田，我们下次节目再会。